第十五集，第四章，转折点，2028年前后，化石能源文明崩溃。四。相较之下，其他行业的参与者已经不再专注于无用的二氧化碳补给技术，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所谓的难以减排的行业的脱碳进程。这些行业和企业的挑战最大，因为他们的工艺、产品线和服务中消耗的化石燃料还没有找到商业上可行的替代品。这些行业的二氧化碳减排将大部分来自企业接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智能基础设施，这些设施利用可再生能源为生产提供动力，并通过公路、铁路、水路上绿色电力驱动的短途电动运输工具和绿色氢燃料电池驱动的长途电动运输工具管理物流供应链。物流供应链运营的大数据和算法治理也将提高这些企业不断循环的业务流程的总效率。此外，塑料包装以及钢材、水泥和其他建筑相关材料也需要寻找光纤生物替代材料。一些世界领先的化工企业最近已经开始与遗传和生命科技企业合作，加快研发成本更低的生物替代产品和工艺。与其他行业一样，化工企业领导者也热衷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并且越来越担心将来可能出现的资产搁浅。来自这些研发计划的产品正在逐步进入市场，例如美国联合航空、澳洲航空和荷兰皇家航空等航空公司已经开始使用生物燃料作为飞机的部分动力，但是完全转型为经济高效的航空生物能源还需要更广泛的研发。生物基材料正在逐步取代石化产品的关键领域，包括生物塑料、生物基食品成分和饲料成分、生物表面活性剂和生物润滑剂，在服装、薄膜、过滤器、饮料、动物饲料、休闲食品、家用洗涤剂、工业清洁剂、汽车润滑油和工业润滑油等大量产品和工艺中，用于替代石化产品的生物基材料的市场潜力巨大。世界第二大化工企业陶氏杜邦是难减碳工艺和生产线相关研究的领导者之一。2018年10月，我和陶氏管理团队在法兰克福举行的欧洲创新峰会上讨论了为加速向零排放经济转型而加快向市场推出生物替代品的新研发工作。第三次工业革命路线图的两个测试区，圣法兰西大区、鹿特丹海牙大都市区，目前正在参与跨行业行动，加快向市场推出生物替代品。慷慨的奖励和同等繁重的惩罚应该并重，从而促使各地区和各行业推动经济在这方面的关键转型。黑金的诅咒。在过去2年左右的时间里，世界各地的公司董事会、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和智库越来越频繁地提出化石燃料搁浅资产的问题。这不是关于市场波动和政府短期经济政策调整的普通对话，也不是关于重新安排议程的普通对话，而是一些更令人不安的事情，甚至超出了偶尔陷入的熊市或深度衰退。人们感到更大的事情正在发生，它不仅影响全球经济，而且影响我们的生存，以及我们怎样理解我们生活的世界和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可靠未来。搁浅资产不仅仅是对两个世纪以来为创建工业社会而燃烧碳所欠下的商债的经济核算。在世界范围内，碳资源丰富、经济上依赖于开采和销售化石燃料的国家将以一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真切感受到焦虑与日俱增的残酷现实。多年来，我在中东访问和开会时，无数次听到当地很受欢迎的一句话。这句话出自谢赫·拉希德，他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副总统和第二任总理，迪拜酋长国的统治者。他的统治从1958年延续到1990年去世。这句话大概是这么说的：我的爷爷骑骆驼，我的爸爸骑骆驼，我开奔驰。我的儿子开路虎，他的儿子也开路虎，但他儿子的儿子还得骑骆驼。谢赫·拉希德担心 20世纪60年代末发现的石油，虽然给迪拜酋长国带来狂喜，但也将在未来困扰他的人民。他还预言，该国的石油几代之内就会耗尽，到时又会怎样呢？他把石油更多的看作毒瘾和诅咒，担心如果他的国家成为单一资源的经济和社会，那么将来石油枯竭时，清算总有一天会发生。因此，他耗尽一生的时间推动经济多元化，把迪拜打造成东西方全球贸易的地区中心。虽然石油还没有耗尽，但正在迅速成为搁浅资产，剩下的大部分石油将永远留在地下。不仅仅是迪拜酋长国，全世界碳含量丰富的国家都在面临这种风险。他们的经济完全依赖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提炼和销售。全世界的银行、保险公司、主权财富基金和私募基金都对此担忧不已。这并非言过其实。2018年，世界银行发布报告，2018年各国财富变化，建设可持续未来。该报告对碳含量丰富的国家可能面临的情况进行分析，结论着实令人沮丧。世界银行指出，无论如何，私营投资者和化石燃料企业总是可以撤出资金，并投入其他盈利能力更强的可持续企业。而相比之下，与领土边界有关的碳含量丰富的主权国家受到的限制更多，灵活性也差得多。在拥有碳财富的141个国家中，26个国家至少有 5% 的财富来自化石燃料，其中大多数国家一半以上的收入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些国家也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其中10个位于陷入危机并存在失败国家和独裁政权的中东和北非。资产搁浅和碳收入损失可能导致的发展停滞将给这些国家带来毁灭性打击。为了了解即将发生的危机范围，世界银行在报告中指出，十大国有碳资源企业有 2.3 万亿美元与化石燃料开采加工有关的国有生产资产。随着化石燃料的需求趋于见顶，增长开始放缓，世界银行恳请碳含量丰富的国家和依赖碳资源的国家迅速推进经济多元化，以确保有足够的税收收入以弥补损失。有些国家正在试图撤出资金并投入绿色技术，但是他们的努力不值一提。世界银行关于碳含量丰富国家情况的总结报告悲观地提醒，尽管撤资和再投资将是最好的途径，但不幸的是，正如数据所显示的，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未能可持续地利用其化石燃料财富。短短5到10年内，石油需求将见顶，增长将放缓，难以想象届时中东和北非将面临何种混乱。金融界敲响警钟。要想了解与化石燃料相关行业搁浅资产的现状，跟着钱走是最好的方法。因此，我们要关注银行业和保险业。花旗集团和英格兰银行行长马克·卡尼在2015年首先发出警告，现在警报声响彻全球，敲响了全球经济的警钟。包括世界银行在内的主要金融机构正致力于解决化石燃料相关的搁浅资产问题，迅速改变投资界的金融格局和游戏规则。2018年11月，拉扎德公司发布报告，对化石燃料能源与绿色新能源的成本进行比较。拉扎德公司的研究结果与许多世界领先的能源咨询公司，甚至一些石油巨头的报告一样，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替代能源成本现在已经降低到与传统发电的边际成本持平，甚至更低。拉扎德公司副董事长兼电力、能源和基础设施部全球负责人乔治·比利塞克强调，我们已经到达了一个转折点，现在建造和运营新的替代能源项目在某些情况下比维护现有常规发电厂的成本效益还要高。随着这类报告的出现，气候变化辩论中 必然会涉及化石燃料搁浅资产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审慎监管局曾在2018年9月对 90% 的英国银行进行调查，结果显示涉及资产规模为11万亿英镑，14.2万亿美元。审慎监管局发现 ,70% 的英国银行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正在对几乎所有领域的大量资产构成风险。他们开始评估由政府政策和技术变革等驱动的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对银行业的商业模式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更令人不安的是，尽管意识到这一问题，但是目前只有 10% 的银行在全面管理这些风险。30% 的银行仍然只把气候变化视为企业的社会责任。由于担心银行业可能没有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全球几乎每个经济领域的投资风险，包括化石燃料行业和其紧密相关的行业的潜在搁浅资产的迅猛影响，马克·卡尼第二次出手干预。除了担任英格兰银行行长一职，2018年底卸任之前，马克·卡尼还是金融稳定委员会主席。金融稳定委员会是一个国际机构，包括20国集团的所有主要经济体和欧盟委员会，为全球金融体系提供监督方面的建议。在意识到银行系统对于阻击即将到来的搁浅资产准备不足之后，马克·卡尼联合金融稳定委员会一起成立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由迈克尔·布隆伯格主持。该工作组共有32名成员，包括来自大型银行、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和会计咨询公司的代表，任务是制定自愿一致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为投资者、贷款人和保险业者理解实际风险提供帮助。该工作组于2017年6月发布一系列建议，首先承认大多数银行机构将气候变化当作与当下进行的金融投资无关的长期性现象。换言之，这些银行机构几乎不了解已经出现的转型，也不了解主要能源咨询机构关于21世纪20年代转折点即将到来的预测，因此缺乏重新评估当前投资决策方法的紧迫感。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认识到，提高能源效率有目标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快用更便宜的绿色能源替代化石燃料能源等一系列举措，可能对依赖开采、生产和使用煤炭、石油、天然气的组织产生重大的短期影响。报告作者还补充道，气候相关风险和预期的低碳经济转型将会对大多数经济部门和行业造成实际影响，而不仅仅限于能源业。他们引用了《经济学人》智库的一项研究，估计未来80年里，全球面临风险的可管理存量资产可能高达43万亿美元。报告还强调，大转型将为专注于提出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组织创造重大机遇。根据报告引用的国际能源署的估计，在可预见的未来，向低碳经济转型需要每年向新能源部门新增大约 3.5 万亿美元投资，才能实现在未来30年内完成向低碳社会转型的目标。报告作者认为，全球经济整体的气候变化风险与化石燃料行业的搁浅资产风险之间仍然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这个难题，他们的说法如下。这意味着全球投资者目前正面临严峻的选择。如果对气候变化采取行动，他们持有的化石燃料公司的股份可能会遭受损失。如果几乎不采取缓解措施，他们将损失全部可管理资产组合。为了避免出现这两种情况，长期投资者应当极力与投资组合中的公司建立良好关系，将投资转向盈利的低碳未来。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还认识到，有必要给投资者、贷款人、银行、保险公司制定一套可行的指导方针，模拟风险和机会，减少搁浅资产造成的损失，推出更符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项目，还要提出公司必须遵守的适当标准 和参考的数据搜集披露信息。披露的建议侧重于反映组织运作方式的四大领域：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与目标。在这些专题类别中，要求金融机构披露信息的事项包括对于气候相关的短期、中期、长期风险和机遇的监控，讲解组织如何识别和评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以及解释用于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指标。2018年，在纽约举行的一个地球峰会上，马克·卡尼宣布，气候信息披露将成为主流。现在有500多家公司对工作组表示支持，其中包括全世界最大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养老基金，他们负责的资产超过100万亿美元。这显然说明，金融界已经开始理解即将到来的大转型。